拜天又跟大家相聚，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我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殿，神都一点一点的改变我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你的生命不断在改变，我希望你有。我希望 我每个人生命都一天一段不断的成熟成长。那天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李医师啊，我最近啊，你看我有没有改变。后来我跟她相处了一两个礼拜以后，我说某某姐妹，你真的不一样，而且你对你先生讲话的态度跟以前非常不一样。我说你现在有改变吗？她说我现在还是一样，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改变了。我说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不能改变我的先生，我只有每天早上祷告把我先生交给神，我相信神会改变我的先生。她说我以前老是看到我先生的不好的地方，每一次他做不好做不顺我心的事情，我就在那里唉声叹气，我就在那里不高兴。现在我不会这样子的，我每天还是很高兴，不管他做得好不好，我保持我的快乐，因为我相信神会改变我的先生。我相信只要把神把我的先生交在神的手中，神会一点一点的改变他。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是一样来到这个地方，或是每天你亲近神，在你的工作，在你家庭不断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因为有神跟我们同在。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葛老牧师，他跟我分享信息。葛牧师已经七十几岁了，他动过两次非常大的手术，一次是心脏手术，上一次是腹部的主动脉大瘤，很大的手术。他的年纪虽然已经比较大一点，但是还非常愿意每次跟李医师，我们能不能让我讲道？能不能让我讲道？我非常希望葛牧师能上来讲道，但是我又担心他说讲上来讲又忘了，有时他会忘了，所以我今天请他上来一起跟我分享，那我在旁边补充。我们希望大家能享受今天葛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他今天要跟我们讲的题目是饶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经常会活在一个受伤的环境里面。每一次的失败，每一次的有人背弃我们，每一次的有人失信于我们，每一次有人做一些事情或者讲一些话，甚至他们的表情、他们的态度都会带给我们伤痛。所以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经常我们会受伤。你会不会处理你所受的伤害，大大的决定你能不能过一个喜乐的生活，大大的决定你的成就能高到一个什么程度，大大的能决定你是不是能成就神要为你所成就的我记得两年前我辅导一对夫妇，这个先生跟我讲说，李医师，我一定要跟你讲话。我说什么事？他说我的婚姻出了问题。我说为什么？我说你们两个不彼此相爱吗？他说我们非常彼此相爱。我说有第三者吗？他说没有第三者。我说那为什么你婚姻出了问题？他很奇怪，我太太就是不能爱我。他说我非常爱我的太太啊，我什么都给她，我为她工作，我所有的生命都给她，我时间都给她，但是我的太太就是没有办法接纳我的爱。我说你的太太爱你吗？他说我太太很爱我啊。那既然你太太那么爱你，为什么没有办法接纳你的爱？他很奇怪了，每次我要跟他表示爱的时候，他就会害怕，他就会抵挡，他就不敢接受，他不认为他值得这样的爱。后来我又跟他的太太谈，我才发现这个太太在嫁这个先生之前，有一次很不很令她伤心、很不美满的过去。她跟她的男朋友相恋爱了一段时间，她非常爱这个男孩子，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甚至谈论要婚嫁了。但后来有一天，突然这个男孩子跟她说，他爱上另外一个女孩子，他选择另外一个女孩子。那男孩子甚至用一些伤害性的言语来对她说话。哇，他觉得他受到非常非常大的伤害，从那一刻开始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相信另外一个男人，他不觉得有人会真正的去爱他，因为他真正的爱的那个男人竟然跟他说我不爱你，我要去选择别的女孩子。他反省自己，他说我做得很好，我做了一个女朋友，甚至以后要当太太应该做的，但是我就是这样被他背弃了，被他抛弃了。所以即使后来他交了这个先生追他追了很久，非常爱这个女孩子，供应他非常好的生活条件，他这个女孩子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他的爱，因为他心里还存在那个伤痛，他已经开始对人间的爱，尤其男孩子对他的爱感到失望了。所以因此他的先生其实很爱他的时候，他就说你真的爱我吗？你为什么这样的爱我？我值得你这样爱吗？你爱我一定有条件的，不然你怎么可能这样爱我？以前有人伤害过我，你不可能这样爱我。
他里面的伤痛一直没有办法得到释放，以至于影响到他的婚姻。同样的，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会遭受到某一些人或者某一些事物对我们的伤害。你如果不好好的处理这样的伤害，会影响你的生命，影响你的人际关系、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甚至跟你同事之间、老板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来讲，怎么样经历饶恕的释放，如何得到真正的饶恕，你怎么样饶恕别人？我们请葛牧师先开始跟我们讲。
谢谢。你这么英俊潇洒，一定很多女的在追你。好，请大家起立，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饶恕我们的罪，你赦免我们的罪，你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得罪你了，得罪我们的邻居，我们就要在你的面前，在邻居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主耶稣的宝血去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求。请坐，请坐。你站在那边干什么？
怕你小抄掉了，帮你捡起来。
饶恕和赦罪是我们大家都应该注意到的一件事，两件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4-15节，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第六章14-15节，找到了，请举手。在后边。好，主耶稣在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14-15节说过这句话：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在天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那是很严重的问题，那是人下地狱的问题呢。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大家能学习到饶恕人的。我每一个人都有得罪过别人的经验，我们也会有伤害别人的经验，使人不愉快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顺服神，饶恕别人，或者是牢牢的把它记在我们的心里，伤害我们自己，不准备饶恕别人，承受不赦免人的严重的后果。在过去我们47年中，我为很多夫两位办了结婚典礼，我每一次望他们结婚的时候，我都给他们前面这几句话，说你们做夫妻的时候要学习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对不起。第二句话是什么？谢谢你呀。还有什么？请原谅我。还有最要紧的，我仍然爱上你了。对对，有时候都需要这样的表达。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很多不幸的事情会发生，人际关系会破裂，家庭也会分碎，孩子会遭受痛苦，并染上不好的习惯。我们基督徒的见证也会被贬值，就是弄得不好，本来好，现在以后不好。圣经在哥罗西书第三章13节教导我们，倘若你分开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第13节，找到了，请举手。 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节经文，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人了。这是非常重要的道理。你有最近有没有得罪你的太太，或是得罪你的先生，或得罪你的孩子，或是你的祖父，有没有？请举手。哦，这么多天使，还有没有？大家虔诚的话，大家要举手。好，我们听过有一个故事，是关于希特勒大屠杀的幸存者怎样饶恕了伤害他全家的 Nazi 党。我们也听过另一句故事，是绝不饶恕别人的人，最后导致伤生、健康、自我毁灭。你也许读过最近的一篇新闻，讲的是一个儿子不能容忍他年纪大的父亲在母亲去世之后再结婚了。父亲去世之后，谁将继承产业就成为大问题了，是继母还是儿子。儿子为与继母争夺财产打了十年之久的官司，很可怜，在苦读与恼怒中争夺，绝无宽容。不久之后，儿子出乎意料之外的因健康问题突然离开世界。因绝不饶恕和深深的苦读，导致了未老先离开世界的悲剧。耶稣是人类最重要的、完美的饶恕人的榜样。当他门徒离弃他，他赦免了他们的罪，因为他知道他们是害怕而逃跑的。在十字架上，耶稣用自己的生命为全人类的罪付出了赎罪的代价。他喊着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我们里面的圣灵有能力帮助我们饶恕别人，不饶恕就能扰乱教会的正常生活。教会应当是一个有一个赦罪的地方，赦免的地方，一个世界上饶恕最多的地方。教会以外的人可以明显的观察到教会你的宽恕。很遗憾，很可惜，真的是遗憾，我们教会也有过这样的事了。教会里的宽容并不是常有的，因着缺乏宽容宽恕，因着增加被攻击或冒犯，人们就带着痛苦甚至苦读离开教会，这是太可惜的事了。这并不是耶稣所希望的， 耶稣之所以期望我们饶恕别人，是因为他知道不会饶恕的生活是不幸的人生。愿神帮助我们顺服他的话，帮助我们快快地饶恕别人和忘记伤害，帮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得胜得见。愿主祝福他。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今天提醒我们饶恕和赦免的重要性。主啊，求主你感谢，求主你每天带领我们，自己得罪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祖父，求主你给我们一颗赦免，一颗饶恕我们罪，甘心乐意的承认我们罪的，好得到你的赦免，你的祝福，令我们往前走，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阿们。我们谢谢葛牧师为我们分享的信息。我可以想象到3、4年前，葛牧师像我这种年龄的时候，非常英俊潇洒的，在台湾、中国各地四处在传扬福音，告诉人家怎么彼此相爱、彼此饶恕。他现在虽然年纪一大，仍然非常愿意分享神的话，我们真的是谢谢他，也谢谢他长期在我们教会当中成为我们属灵的长者，帮助我们，为我们祷告，也成为我们的遮挡。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时候很多人冒犯了我们，做了一些事或讲一些话，用了眼神或者态度伤害了我们，特别是那些故意伤害我们的人，最令我们感到伤痛。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真的是故意存心要伤害你、背弃你、抛弃你、离开你的时候，就好像他拿一杯毒药在你面前说，你拿起来吧，你喝下去吧，你如果上了这样的当，你是真的把这个毒一喝进去，你心里就会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愤怒，思想怎么样去报复，把它摆平，这样的心情会毁了你的一生，会毁了你的前途，会造成很大的遗憾。我刚刚讲那个姐妹，后来我跟她谈了以后，她说，李师，那我应该怎么办？我说，你应该饶恕你以前伤害你那个男朋友。她说，什么叫做饶恕？我们接下来讲什么叫做饶恕。第一个，饶恕是你放弃报复的权利。你要饶恕一个人，你应该说，我不报复你，这个人这样伤害我，这样欠了我的钱，我不把钱也这样同样的方式欠偷他的钱或者骗他的钱，这个人这样伤害我，我不要用同样的手段来报复他。所以放弃报复的权利是你要从伤害当中得到释放的第一个步骤。你要放弃报复的权利，放弃报复的权利不是说这个人不会承担他的后果，这个人做了坏事，他仍然有后果要承担的，但是你不用你自己的方法去报复。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你不要为自己伸冤，你宁可让步，因为圣经里面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神说，我会为你伸冤。你说我等了好久，好像这个人还是逍遥在那个地方，这个人伤害我这么深，我这么痛苦，但是他还是在那里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要告诉你，你要学一个功课，你越想到他的坏处，你心里越有苦毒，越想报复他，越得不到神要给他的管教。神不会处罚人，但是神会管教人的。我记得几年前，当我开业不久的时候，一个妇产科医生经常在病人面前讲我的坏话。我说，这个小儿医生怎么不好，这个小儿医生怎么样，你不要去看他。所以很多产妇他生完孩子要看我的时候，这个小妇产科医生说，你不要去看那个李医师，他不好。后来我慢慢的从别人的口中知道说，他一直到外面一直讲我的坏话，那我也很生气哦。每个人这样，当有人诽谤你，当有人伤害你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哎，我要包，我要给他好看，我要讲他一些坏话，我要到处去讲说这个妇产科怎么不好。后来我想，我不应该这样做，因为圣经里面讲说，深渊在神，你应该怎么做？你说，神啊，我把这个妇产科医生交给你，神啊，我相信你会亲自来管教他，神啊，我不紧紧的抓住这样的苦毒、这样的痛苦、这样的伤害。我说，神啊，我把这样的伤害交给你，我相信你会对付他。没有想到两年以后，有一天我接到他的电话，他说，哇，李医师，我是某某妇产科医生。我真的吓了一跳，因为我讨厌到他，连都根本不想跟他见面，也很讨厌听到他的电话。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真的不想接到他的电话。他竟然打电话来了，口气非常好，他李医师，我说，哦，什么事情？哦，谢谢你介绍病人给我，谢谢你啊，把一些病人介绍到我诊所来。哦，
我本来很想提醒他说，哇，你在外面讲我那么多坏话，现在我终于给你好处，你还会打电话了，你这个人心真的是能屈能伸的，软硬都可以。但我忍下来了，我知道这是神在工作。我本来想说，好，我要报复他，我要跟病人讲说他不好。当有人跟我说，哎，李医师哪一个妇产科医生比较好的时候，我就说啊，不要那个医生。我就有几次有几个妇产科的那个孕妇跟我说，李医师，某某妇产科医生你觉得怎么样？我本来想说啊，他不行，你不要去看他，他诽谤我，你不要去看他。我现在我不应该这样做。我说，哎，他其实也不错，他真的技术是不错，可能人品不一定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好。我说他真的技术不错，你可以去看他。所以几次以后，这个妇产科医生就受到了感动。我想他知道，他到处在讲我的坏话，他知道这个人我讲他坏话，竟然还把病人介绍给我，他心里受到了感动。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存着报复的态度，我们要放弃报复的权利，把那个人交给神，神一定会亲自的来管教他。神不仅会管教他，神也会为你伸冤，你所失去的哪一天神一定会你讨回来。第二个，你要以善待人，你不仅要放弃报复的权利，你还要以善来对待他。圣经里面讲说，你们的仇敌你要爱他，恨你们的你们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你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你要为他祷告。啊，但我想很多人听到这个时候，哇，怎么样，我的仇敌我要爱他，恨我的我还要待他好，咒诅我我还要祝福他，凌辱我的我还要为他祷告。你说这一点我可以做得到，凌辱我我可以为他祷告，求神赶快管教他，让他失败，让他生病，让他早点死去。我们这样会这样，但神不这样说，神说凌辱你们你要为他祷告。祷告什么？求神赐福给他，求神赐福给他，求神帮助他，求神把爱给他，求神让他认识神，以至于以后他的生命可以翻转过来。你说我做不到，这个人这样伤害我，我怎么可能饶恕他，怎么可能爱他，为他祷告？你真的是做不到，我有时候也做不到，但是那就是为什么你需要神的原因。人的爱是有限的，人的爱是会用完的，唯有你支起神的爱的时候，你的爱才会永流出给那些你的仇敌，或是诅咒你的欺负你的人。所以当你说，神啊，我没有办法饶恕这个人，这个人伤害我这么深的时候，你跟神说，神啊，我做不到。神说，我知道你做不到，但有一个方法，当你邀请耶稣进入到你心里的时候，当你心中有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如此的爱你，以至于你可以爱别人。所以圣经里面讲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当你心中没有爱的时候，你就会思想他为你所做的那一些亏待你的事，你就会思想他对你的伤害。但是当你心中有爱的时候，你就不会不断地去思考说，这个人怎么这样的对待我。你不仅这样，你还可以面对他，为他祝福。我前一阵看到一个故事，是描述1941年的时候啊，日本军队在炸珍珠港的时候，有一个总领队，那个 pilot 啊，带着864个那个另外的飞行员，他们架了864架飞机就轰炸啊珍珠港。所以那个领队是美国最痛恨，尤其美国的军人飞行员最痛恨的，他们誓死要抓住这个领队的这个飞行员。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当时25岁，他是负责副守珍珠港的，他还是飞行员，他誓言我要抓这个领队的这个 pilot。 所以一天他奉命就是反击，炸了一批飞机要飞到日本地方，要去炸那个地方，炸那个叫 Nogata 的那个城市。他们在那里轰炸了以后回来的时候，刚好遇到浓雾，这个年轻的美国飞行员因为浓雾的关系迷航了，后来没有油，就只好迫降在Nogata 那个城市的地面，很快的就被日军发现了，就被俘虏，称为战俘。他在日军的俘虏营里面关了2年，受尽了所有的虐待，饥饿寒冷，没有东西吃，肉体上的伤害，身体上的伤害。他非常的非常的愤怒，他非常恨这些日本人。有一天不知道怎么样，有一个人送他一本圣经。这个飞行员说，当他慢慢的从圣经，从新约福音一直看，看到耶稣怎么饶恕人的故事的时候，他开始跟神说，神啊，我要饶恕这个日本人，我要饶恕日本的这个军人，尤其是飞行员。他本来每一次那些日本人虐待他的时候，当他给他很难看的眼神，他就是想哪一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保护这些日本人。所以他在那边活得很痛苦。当他决定跟神说，神啊，我要饶恕这些人，我不仅要 放弃我报复的权利，我还要以善待他们。所以从那天开始，他不断的为这些日本看守他的军人来祷告，他竟然跟神说，神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真的不知道，神啊，求你帮助他们，拯救他们，他们有家庭，他们有孩子，求你赐福给他们，让他一个健康的身体，当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回到他们家里面去。他不断的为他们这样祷告，当他不断为他这些人祷告的时候，他发觉他对这些日本军人的态度也变了。以前他对日本军人虐待他的时候，他就有很难看的脸色看他们，跟他们挣扎在那里打来打去。后来他发现这些日本军人其实也蛮可爱，因为他心中开始饶恕他们，开始为他们祷告，他对他们脸色不一样。不久这些日本看管他的那军人发现，哎，这个人态度不大一样了，这个人好像似乎也蛮关心我们，不再这样恨我们了。所以甚至有一些日本的军人还偷偷的拿东西给他吃。两年以后，他从战争结束以后被释放出来，回到美国这个地方，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他在神面前说，神啊，我要到日本诺加塔这个城市去传福音，我要到那个地方当宣教士。后来这个灰行人成为了牧师，在日本诺加塔那个地方建立一个非常大的城市。而那个他们最恨的那个飞行员，因为战争结束以后很多的审判，这个飞行员回到他们日本的乡下以后，经常要到城市里面来出庭作证，证明战争当中日本人怎么样侵略其他的国家。有一天，这位飞行员，他们最通用的日本飞行员，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发给他一张传单，传单上面就记载着这个美国飞行员后来成为牧师这位弟兄所写的一个见证，他怎么因为啊，神的爱而饶恕了日本人。哇，这个飞行员看得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说，我们这样的欺负美国，我们这样的炸他们，这个人被我们虐待了两年，竟然愿意这样饶恕我们。所以他就找到这个牧师，后来两位成为非常好的朋友。这一位日本的飞行员原来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也因为这位牧师的爱，他的饶恕，开始认识神，而以后也成为一位牧师，在日本传福音给非常非常多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紧紧抓住人家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不要去报复，不仅要这样，我们还要以善待恶，为你的仇敌祷告，为伤害你的人祷告，把他交给神，神会做事的，神会为你伸冤的，不要计算他的。第三个，你要不断重复的饶恕。我要告诉你，饶恕不是说今天我饶恕明天就忘了，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人伤害你那么深，你一定会想起来的时候，你心里就非常的痛。不可能说我今天在神面前说，神了，我饶恕他，我明天就忘记了，不可能。伤害越深你越难忘记，当你的伤害很难忘记的时候，每一次起来的时候，每一次想起那个痛的时候，你要不断的重复饶恕的过程。是的，神啊，我不报复，是的，神啊，我要以善待恶，我要为他祷告。每一次你这样做的时候，即使你没有忘记那样的伤害，但是每一次你想起的时候没有忘记，但是你的痛会越来越减轻。饶恕不是说忘了人家给你的伤害，饶恕是我记住他，我记得他给我的伤害，但是每次我想起的时候，我的痛就越来越少，我的痛就越来越减轻。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说，你要70个7次。当彼得问耶稣说，我怎么饶恕我的仇敌，你要多少次？耶稣说70个7次，意思就是无限之次的。每次你想到伤痛的时候，你就要重复饶恕的过程，饶恕的动作，饶恕的心态，这样的话你心里就会得到苦毒。你如果经常把那个伤害放在里面，你给这个伤害一个能力来破坏你，在侵蚀你的心灵。有一个实验显示，他们对1000对夫妇他们婚姻满意度做了调查，以及先生或是太太他们健康，不管身心灵方面健康，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发现当夫妇的越容易饶恕彼此的，他们把它当作饶恕的能力，他们饶恕能力越大了，他们夫妇之间的满意度越高，他们离婚的机会越来越少，他们彼此相处在一起和谐的程度越来越高。不仅如此，当丈夫或是先太太愿意饶恕对方的时候，他们的身体状况都比一般的人还好，他们得到忧郁症，得到躁郁症或者是沮丧的机会都很少，也比较不容易疲倦。有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他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做，你说他忙他根本不忙，整天没有什么事情做，他总是很累。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带着伤痛，这样伤痛就好像一个毒一样，会不断的侵蚀你，让你的心情沮丧，消耗你的能力。你可以 拥有主动的权利，你可以拒绝这样的毒语来伤害你。怎么做？就是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一个成熟的人会不断的饶恕人家。那你讲说，为什么我要饶恕？这个人不配得我饶恕，这个人不值得我饶恕。那么看神怎么说，我们为什么要饶恕？第一个，因为神说我已经饶恕你了。我们看下一个 PowerPoint。 圣经里面神说，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因为神特别规定我们，你要彼此的饶恕。神说你要彼此的怜悯。什么叫怜悯？因为我们都知道恩典，恩典就是你得到你不应该得到，怜悯是那个人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这个人应该得到你的报复，但是你没有报复他，就叫怜悯。所以神说你要彼此怜悯，而且要彼此饶恕，因为我已经饶恕了你了。一个人如果没有感觉他到他受到饶恕，他往往很不愿意饶恕人家。我记得有一个姐妹，每一次她的孩子数学不好的时候，她就骂他，就发脾气，甚至要打他。为什么？因为他从小的时候，他爸爸非常聪明，他数学又真的不好，所以每一次他数学做不好的时候，他爸爸就骂他，甚至要打他。所以他觉得说，我每一次只要数学不好或者做错事，就要被处罚。所以他的观念里面就是，我没有被饶恕的，我做错事就是要被处罚，以至于他面对他的孩子也同样的模式：你做错事，你数学不会，我就是要处罚你。所以一个人你没有觉得你被饶恕，你不会愿意去饶恕别人。当一个人经常是被饶恕，在处在一个被饶恕的环境的时候，你会愿意饶恕人家的。你检查你自己，你如果发现你自己老是不很容易饶恕别人，小小一点伤害你就一直放在心里想报复，有很有可能你从小出生的环境，你每次做错事的时候你没有得到饶恕。人有时很难饶恕人，但是你来到神的面前，当你知道说神这样饶恕我的时候，你会愿意饶恕。在我生命当中有很多时候我被伤害的，莫名其妙的伤害，很深的伤害，但是每一次我想到神饶恕了我。我们在神的面前都做了很多难以饶恕的事情，但神都愿意饶恕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所以我们为什么应该饶恕？第一个，因为神已经饶恕了我们。第二个，我们看下一章，下一章，因为怀恨想报复一事无补。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愤怒害死愚妄的人。圣经里面讲到说，你如果里面存着愤怒要报复的心，你就是愚妄的人，而且你这样的愤怒苦毒思想报复会害死你自己。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当你心里恨一个人的时候，当你心里思想报复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情绪很不好，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喜乐起来，甚至你的工作都缺少了能力。所以我们不要怀恨，怀恨在里面想报复会于事无补，对那个人也没有什么伤害。那个人说不定逍遥法外，在那里很高兴。或者甚至你恨的人已经过世了，已经离开了你的身边了，你还在恨他，对你有什么帮助呢？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你不要让恼怒将自己撕裂了。就圣经里面讲，你将恼怒将自己撕裂了。圣经里面约伯是最有权利在那里恼怒怀恨的。为什么？他短短的时间里面，他的财产全部失去了，他孩子全部被杀死了，只剩下什么一个唠叨的太太说，你去死吧，你的神这样怎么可以，还三个朋友告诉他都是你的错。但他这样说，他说愤怒害死愚妄的人。他说我拒绝愤怒，我拒绝怪神，我拒绝怪环境，我拒绝怪那个伤害我的人。因为他知道愤怒的人、怀恨的人、想报复的人是一个愚蠢的人，会害死自己的。他也知道恼怒只有将自己的心撕裂而已，让自己过一个不喜乐的生活。所以你为什么要饶恕？因为神已经饶恕我们。第二个，因为怀恨想报复一点帮助都没有，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第三个，因为我们以后需要神的饶恕。圣经里面特别讲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认罪以后，我们不可能完美的，我们都还可能大大小小的时候犯过犯犯罪了。但神说，当你愿意饶恕那伤害你的人的时候，下一次当你犯罪，当你做错事的时候，我愿意饶恕你。所以你如果想得到神的饶恕，你要尽量去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你不仅要饶恕那伤害你的人，你还要把你的眼光放在未来，不要沉浸在过去的伤害当中。很多人一直沉浸在过去，某某人对我怎么样，某某事情发生了对我怎么不公平，一直萦绕在脑中，以至于他没有办法面对新的生命。他面对新的机会的时候，因为心里被这些苦毒的充满，以至于他没有办法继续走前面的道路。 前阵子有一个故事，他这样说，他说是一个大学生，他描述他的父亲，他说我父亲是一位律师，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律师，因为我的父亲精通国际法，所以他的客户都是大公司的老板。他说我爸爸的收入非常好，那从小我爸爸就非常喜欢我，我爸爸妈妈把我当作他们的掌上的宝珠一样的照顾我。我爸爸经常到外面去旅行，尤其到欧洲去，每一次我爸爸去都会带我去。我发觉我爸爸特别喜欢带我到博物馆去参观，我不知不觉的觉得我爸爸刻意的要教导我，教养我，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他说慢慢的我长大了，我考上大学，离开我的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读大学，我只能一个月回来一次跟我的父母相聚。他有一次一个周末，我爸爸妈妈邀请我到垦丁，就台湾南部的一个度假区去，他说我们在那里度了一个周末。他说礼拜六的晚上傍晚落日的时候，我爸爸带着我走到那个海边的田野上面，我们走着走着走着，我爸爸突然想到说啊，最近有一个死刑犯被枪决了。那这个年轻人说，我就问我爸爸说，你对死刑犯的看法怎么样？他说我爸爸说我不赞成死刑，他这个人虽然做了无恶不作的事，但是他已经是被关在监狱里面，已经手无寸铁了，而且有一些被关进去的人他们都悔改了。他的爸爸说我不赞成死刑，他这个儿子跟他讲说我蛮赞成死刑的，因为我们有社会公义啊，如果这个人做了这种坏事，我们应该给他处死。他的爸爸说是的，也许他应该死，但是我们应该给人有机会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们应该宽恕别人。后来他们就没有讲下去了。突然间这个大学生想到说，我的爸爸以前当过法官，他问他爸爸，爸爸那你当法官的时候你有没有判人过死刑过？他爸说有，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判一个人死刑。他什么人？他是一个原住民，就台湾的比较山区的人，他因为到城市打工，他的老板虐待他，而且把他的身份证扣留起来，让他没有办法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对他很不好。所以这个原住民生气的时候，有一天不小心就把他老板娘打死了，所以这个原住民就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他就因为他我不是主审官，所以我就根据当时的法律，当时的判断就判他死刑。他后来他被判死刑以后，我到监狱去看过他，我发现这个人在监狱里面相信了耶稣，相信了上帝，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他也彻底悔改了。他有一次我去探访这个被关在监狱的这个受刑犯的时候，他拿出一张照片，婴儿的照片给我，他说我在被关在监狱的当中，我太太生了一个儿子。这个法官说当我看到那一张儿子的照片的时候，他眼泪流下来，他对自己判他死刑感到非常的伤痛，他想到这个儿子以后要成为没有父亲的孤儿，他感到非常难过，他想到我为什么要判他死刑，他为他到处求情，但是后来他还是被枪决掉了。这个大学生的儿子就很好奇问爸爸说后来呢？他说这个先生在被处死之前寄了一封信给我，信里面说法官先生，我谢谢你这样为我奔走求情，但是我还是要走了，在我走之前我有一个请求，我希望你帮助我照顾抚养我的儿子，不要让他以后像我这样无知的没有教养的成为一个杀人犯，到底他脱离那个贫穷的环境，你也不能照顾他。那这个儿子就问他爸爸说那你怎么反应，你做了什么事？这爸爸就说我收养了他。哇，这个大学生想到你收养了他，那我是你唯一的儿子，那我就是那个死刑犯的儿子了。他爸爸是，你就是那个死刑犯的儿子。哇，他说那一刻，那个大学生描述说那一刻他真的是晴天霹雳的，他发觉他的生命好像完全变了，眼前这个抚养我这么爱我要好好教养我的父亲，竟然是判我父亲死刑的法官，他心里百感交集。他说在那一刻我这个抚养我的爸爸坐在悬崖旁边，我只要手轻轻一推他就可以跌到山崖下面受伤或者失去。在身心里挣扎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轻轻地拍着他这个抚养他长大的父亲法官说爸爸我们回去吧，妈妈在等着我们。当这个爸爸站起来的时候，他眼中流着眼泪跟他儿子说我谢谢你这么快的就饶恕我。我想那个爸爸知道当他这个抚养了儿子知道是他判他亲生爸爸死刑的时候，他心里一定充满了各这样的复杂的心情， 这么爱我抚养我的父亲，但是又是判我亲生父亲死亡的法官，他的这个儿子就这样很快的就饶恕他的父亲。当这个爸爸知道他的孩子饶恕他以后，他心里如释重担。这个儿子后来在文章里面讲到说，当我决定饶恕这个抚养我父亲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但我感受到那前所未有的平安跟释放。我知道我的爸爸即使在天上也会为我这样的决定感到骄傲。从那刻以后，这个被抚养到的孩子不仅没有怪他的抚养的爸爸，还跟他们有非常好的关系，长大成了现在还在台湾。我看到这个故事我非常的感动。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有一个饶恕人的心，一个成熟的人心里是愿意饶恕人的，因为你了解神饶恕我们，因为你了解哪一天我们都会犯错，因为你了解人就是这么软弱，人有时候就是会犯错的，人没有完美的。经常我们看到一个人伤害我们，我们只是看到他你怎么这样伤害我，其实你要看到他超越他的给你的伤害。一个容易伤害的人呢，往往是他自己受过伤害的人才会伤害的。所以英文有一句话说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受到伤害的人他往往会把他受过的伤害加注于别人的身上。所以当你受到某某人的伤害的时候，你会很愤怒，你会想报复。但我请你停几秒钟思想，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容易的就要伤害别人？很多时候是因为他心里那一些被伤害的没有得到释放，没有得到医治，以至于他反射性的就会伤害别人。一个在婚姻出问题的人很容易在另外一个婚姻里面又伤害对方，一个在工作里面受老板伤害的人跳到另外一个工作很容易就跟老板相处不好。如果你心里没有学到这个功课，如果你没有饶恕伤害你的人，你很容易把你的伤害带到别人。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喝进去那个毒液，这个毒液慢慢的在你里面会彰显在你的外表的行为上面。所以我劝你，如果你很容易伤害别人，思想有什么伤害在你的身体里面，用我今天告诉你的方式去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你会发现你自己得到非常非常大的释放，你是因为你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平安，你会发觉你的生命将会不再一样。如果你心里有很多伤痛，你每次想起来夜深人静的时候某某人怎么样伤害我，你还是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想报复，我建议你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饶恕，我放弃报复他的权利，我要以善待恶，我要为他祷告，我要好好的待他。要跟神说，神啊，不管几次的饶恕我都要继续的饶恕下去，因为这样对我的健康，为你自己的缘故，神教导我们要饶恕。神不是为了他的缘故要我们饶恕，神是知道你不饶恕你就充满苦毒，你健康就是伤害，你的人际关系也受到破坏，所以神要我们饶恕。最后一个，当大人受到伤害的时候，不要把你们所受到的伤害加诸于孩子或是旁边无辜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受到伤害，我们就对受到伤对我们伤害的人的孩子或是他的亲人，我们就有不好的态度，我们就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他们是无辜，他没有伤害你，他们只是伤害你的人的亲戚或者孩子而已。你要恢复他的关系，你要恢复跟他的关系，其实最好的不是伤害他的亲人，而是开始从他的亲人上面下功夫。我告诉你，一个人伤害你，你饶恕他不代表你要跟他的关系马上恢复。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太太跟我讲说，彼此我的先生竟然喝酒就打我，我说你要饶恕他，他说我饶恕他了，但是我饶恕他我就要回去跟他住在一起又受到他的虐待。我说饶恕不等于关系的恢复，你可以饶恕你的先生，但是你不应该马上回到跟他住在一起，除非他有改变，除非他认罪悔改，他不再虐待你。所以你不要误认为说我饶恕他我就要回到原来的生活，我饶恕他我就要恢复跟他的关系，我要重新的信任他，不一样的。你可以饶恕他，你可以马上饶恕他，不恨他，为他祷告，那么你不应该在他没有改变之前又回去受到伤害。同样的，如果是伤害你人的亲人或者孩子，其实你更要好好的对待他们，你只有这样的话才可能慢慢的恢复跟他的关系。因为你没有办法马上恢复跟伤害你人的关系，那你可以借着他的孩子或他的亲人或周遭的一些跟他没有直接接触的事情来关心他，来鼓励他，让他从心里的深处受到感动，以致你可以慢慢的恢复关系。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思想我们心里的伤痛，如果有了 let go 释放出去，饶恕那伤害你的人， 如果你有伤害别人的，我希望你能请求别人的饶恕，不要把伤痛带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影响别人，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你的工作，影响到你的婚姻等等。我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如果你还不大了解饶恕的意义，你今天终于知道什么叫做饶恕。你愿意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或伤害你的事件，或伤害你的过去。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清洁我们的心，把这些苦毒，把这些怨恨，把这些想报复的心，我们都交在神的手中，说神啊，我把它交给你，求你亲自来带领，亲自来为我伸冤，我相信你的生命会不再一样。我们来唱刚刚最后一首诗歌，我们唱合而为一，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宽容。唱这个诗歌的时候，我们来反省我们的生命，反省我们的过去，我们来试着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凡事谦虚，温柔忍耐。